密探李六向二少爷李耀珍报告：
二少，我奉命到淮河以南刺探解放军的情报，哎呀，我就发现那个队伍无边无沿的都渡过了淮河，奔咱们大别山一带来了。
啊，
有多少？能有一个营吗？哎呀，何止一个营啊，一个团，多多多多。
三少爷李耀金把眼一瞪：
去你妈的，你他妈替解放军吹牛，他究竟有多少？
三少爷，不怕您生气，真是无边无沿呐、啊，都是几匹马拉的炮车，武器装备十分的精良，我担心我才跑回来送信。据我知道，先头部队离着咱们只有150里
啊。
李耀珍一听，当时脸就变
了，来得太快了。
前两天得知消息，还很远很远呢，怎么眨眼的功夫还有150？要这么说，明后天就到了。 一家人当时都紧张了，把李六子打发出去，一商议怎么办？这七寸蛇也没主意了。
二少，我看这么办吧。还是按照老爷的吩咐，金银财宝该转移的转移。老药啊，你看怎么办好呢？奶奶，我看是不是这样，我出个馊主意不一定对。
这药葫芦摇头晃着屁股的。
三少，您领着咱们李家虚头的精兵，最好埋伏到金刚台那个地方，地势凶险，一夫把关，万将难攻啊。共产党要想进咱们大别山，插翅难飞，过不了金刚台，您在那块拦截一下，这是一。家里边的事儿呢，我看这么办，让咱们当家人三奶奶先躲一躲，最好躲到茶岭山下那个窑里边去，窑里边有个地道，十分保险，就是共产党一旦来了，他也发现不了。根据以往的经验，共产党来不了三日两早晨，也许在那路过，等咱们走了再把三奶奶接回来。家里边的事儿嘛，先由二少爷主持，其他的事转移东西由我来负责，燃眉之急必须这么办了。众位，三奶奶，你看我出的主意行吗？
嗯，
我看还可以。得了得了，别这么无边无沿的讨论，就这么定了。二少爷你说呢？
李耀珍无家可否，点了点头，马上开始行动。
哦，
这李家虚子可乱套了，跟黄鼠狼子搬家一样，把所有的人都招呼起来，打箱子的打箱子，收拾金银细软的收拾金银细软，一直忙活到天亮，三道门全打开，整个就乱作了一团。有钱人他们家害怕，手下的人可乐了，特别是茶姐，昨天晚上在窗户外头都听着，心哪，这个痛快呀！共产党真来了，我们穷人有了出头之日了，我可以报仇了。想起一家子的仇恨，这茶姐说不上激动，还是高兴，还是恨老李家，眼泪掉出来了。到了第二天中午，茶姐正在院里头忙活，一抬头，前面来个人，这人挑着个挑子，正好进李家须子。茶姐仔细看，认识，正是老李家的佃户，姓方，叫方永泰。老头都快70了，鬓发皆白， 挑着很沉的担子上面交租子来的，这阵也没有人收租子，也没人理他。茶姐正好打水碰见他，看看左右没人，茶姐心里说话，这个老爷子看那意思你还不懂得形势的变化，这时候还交什么租，干脆把消息告诉他。想着这迈步就过来了，老爷爷，方爷爷。方永泰老来交租子，认识茶姐。这个茶姐呢，原籍就是方继言的人，又是乡里乡亲，生长在一块土上，认识他。方永泰把挑放下，擦了擦汗过来，
茶姐，你忙什么呢？
爷爷，你来干什么呢？
跟老爷交租。
哎呀，我的爷爷，你没看见吗？兵荒马乱的，你交什么租？往后啊，这个租子不用交了。
啊，这话怎么讲？
共产党要来了。
共产党？
方永泰把眼睛睁着多大，嘴张着挺大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茶姐不愿意解释，因为兵荒马乱的，被人看着也不方便。老爷爷，快把东西挑回去，今后不叫你就不要来了，咱们穷人出头的日子到了。茶姐说完转身就走了。方永泰半信半疑，把挑子担起来转身往外走。他真发现了，他就发现那个罪恶滔天的药葫芦忙里忙外的看了自己几眼，连打个招呼都没打，真没人收租的。
真的不收租的年头来了。
他挑着挑子往自个儿的家里走，一边走心里头一边在想，共产党，共产党，哎呀，多少年没听着这个字样了，真回来了，就是当年的红军呐、老头子想着想着眼泪掉下来，脚下夹紧跟风一样回到自己的家茶花岭下方家岩。要说这个方家岩本来是个大镇子，当初的时候300多户，那是大别山区有名的革命心脏啊。红军在这块成立了湘苏维埃儿童团、夫救会，闹革命，分田地，热火朝天。可是以后经过国民党残酷的镇压，红军走就走了，牺牲的牺牲了，这块是七零八落呀，历年的战火烧的是一片瓦砾，300多户人如今就剩下3户，这3户加在一起才4口人，光这方永泰他们爷孙就占去一半。老头在想啊，这是真的吗？回到家里把挑放下，拿出水烟袋来自己就抽，一边抽着一边琢磨这个事儿。这个时候在外头一闪身进了一条大汉，可这小伙子比中等个还高着2拳，粗胳膊大腿，这张脸长得油黑瓦亮，2道黑针针的大粗眼眉，非同鬓角，挺大一对眼睛忽闪忽闪的，鼻似玉柱，方海阔口，这人长得挺俊，但是就是有点黑，证明常年风吹日晒，净干体力活了。20多岁，迈步这一进来，爷爷，您回来了。方永泰一看谁呀？正是自己的孙子黑丑。这黑丑是他孙子，这爷儿两个是相依为命。黑丑进来看了看地下的租子，看了看这爷爷的表情，爷，您交租子没交上？
怎么？又他妈的什么不够数？又什么不好？是不是？
哎，不是，你年轻人少问，共产党要来了，没人收租子啊！
共产党要来了，这是真的。爷爷，那么一说，我们出头之日又有了。黑草乐的在屋里直蹦。
方永泰把眼一翻，老实待着。年轻的人没个沉稳气儿，我什么事儿都不乐意跟你说。来不来的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到什么时候也得种地，也得吃饭。年轻人别给我惹事儿，从今以后连这茶花岭都不行给我下，连家门也不行给我出。
爷爷，你为什么能这样？是不是你答应我到镇子里去看看，究竟这个消息是真还是假？
呆着，没有你的事儿。方才我说什么来的？连门都不行你给我出，听见了吗？黑草撞了一鼻子灰，撅着嘴在屋出来了。心里话，我爷爷真够呛。你恨不恨老李家？恨。你恨你还交租？哎呀，走道都怕踩死蚂蚁，说话都怕得罪人。你呀，把我管得像个木棒似的。我二十来岁了，问点什么都不行，就像你什么都懂，其实你什么还都不懂。哎，黑丑一琢磨，我有话不跟你说，这么好的消息，我告诉我八爷去得了。八爷爷是谁呀？就是他爷爷方永泰当族的一个兄弟，叫方永久，就住在茶花岭通天柱上。咱没说这个方家人一共是三户嘛，这老头光棍老哥一个也算一户。这八爷爷跟一般人不一样，老头非常开朗，大说大笑，大山大叫，心直性梗。老头胆儿还大，什么事都敢干。黑草跟他的关系比爷爷还近。今天听说共产党要来了，他心里头高兴啊，转身出来，蹭蹭蹭蹭蹭蹭蹭，跟猴子一样要爬上通天柱。这通天柱在茶花岭的山尖上，高耸入云呐、直挺挺的高了下能有几十丈。阴天的时候，云子在半山腰，这柱子好像插破了天，插在里头，就好像蹬着梯子就能钻到天顶上去，一般的人是上不去呀。黑丑习惯了山里的生活，经常到山里头打柴，所以走这种路跟走平地是一样，搬着藤萝，拽着树木，踩着霸王草，三窜两纵，他就到了山尖上，一拐弯到了两间窝铺的前边。八爷爷，八爷爷，到了屋里一看，屋没人，墙上挂着猎枪，地下放了一些东西，烟袋还在这儿。黑丑转了一圈，看这意思八爷爷没远走，可刚一转身，就听身后的说话：“小子，我早看见你了，来来，吃山里红。你看今天这山里红个儿多大呀！”来来，吃吃吃。八爷，我给你送个信儿。
什么信儿？
爷爷，您猜什么事儿？你小子跟我还转圈了，你有什么好事？大概你爷爷又高兴了，没骂你。
不，
那是小事儿。共产党要来了。
什么？
八爷一听手一哆嗦，把手里捧的酸梨红全都撒了一地呀。老头往后退了两步，吸了口冷气，嘴张了有多大？
黑丑，你不行骗我，
这是真的。八爷爷，我敢骗您吗？刚才我爷爷交租回来，没有人收，得的确实消息，我爷爷亲口对我讲的。
是啊，
老头听完了之后，八爷爷转身到了通天柱的山尖上，冲着北边把俩手张开的像风里一样，
长啊，你可回来了。
说着话眼泪掉下来，抬手寻思老头乐疯了，马上跟着山尖上把他腰抱住。
爷爷您怎么这么乐？
哎，孩子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从小爹娘就没了，你想你娘不？想你爹不？
当然想。
是啊，想娘的滋味没有想党的滋味厉害呀。一个人离开了党，他就什么都没了。孩子，跟我到屋里头。
八爷爷说着话拽着黑丑爷俩回到屋里头，
老头把眼泪擦了擦。孩子，以往我给你讲的那些故事你还记得住？
我记得住。
那你给我背一遍，今天我考考你。
您给我讲的太多了，您让我说哪一段？
我先问你一段，你大爷你爹是怎么死的？
黑丑一听这话把眼瞪起来，
是被老李家害死的。
我大爷方光臣是红军十五支队的政委，被他们打死到莲花河。
我爹方光武掩护同志们撤退，最后被他们生擒活捉，带到查夫镇病死的文昌宫的庙门上。
这都是您亲眼见跟我讲的。
我母亲被他们活活逼得跳了金间河，
我爷爷带着我逃难逃到了方家岩，一勺一勺的喂我，把我拉拔到现在。这些都是您跟我说的。
对呀，孩子，有仇应不应当报，穷苦人应不应当翻身？我们盼了盼到了今天，可有了出头之日。
小子，跟我走，
咱们看看这个事是真的是假的。假如是真的，咱们出头之日来了。
爷爷，要不要我跟我爷爷请个假？
不，你跟他一请假就麻烦，天塌下来有我担着。
走，跟我走。
八爷爷说着一伸手把墙上的猎枪摘下来背好，把子弹带围到腰里头，一伸手拿了把分快的柴刀。
给黑虫，你带上。
王八日的，这回老李家这些阎王这些鬼，我让他们插翅难飞，跟我走。
两个人飞一样在通天柱下面转插花岭的后山，到了猴子岭。
猴子岭这个地方可太阔了，站在这儿往下一看，什么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九方店子、商夫镇、茶夫镇所有的村庄镇店都在脚下，要是在这块做个瞭望台，那是一览无余啊。
八爷爷往下看看，哎呀，是不是共产党来了？这个消息得打探明白。
爷儿两个趴好了，擦了擦眼睛，定睛往大道上瞅着，一直等到中午。哎，黑丑的眼睛，
八爷，你看，那是红旗。
老头掌声看了，
可不是吗？就见红旗招展，一小部分队伍，能有100来人吧，排着整齐的队形，奔九方店子那个方向。
哎，过去没有半里地，再往后一看，大部队开上来，虽然看不太真切，
弯弯扭曲，就像一条带子一样，眼望不到头啊。八爷，你看还有炮车。
刚说有炮车，就听这个头顶上啊，
爷俩一抬头，两架国民党的飞机，一个长机一个僚机，俯冲而过，扔下了几只炸弹，但是无济于事啊。爷俩看了一眼就知道形势是急转直下呀，根本不害怕，再揉揉眼睛看看前头这些队伍，还照样的过着。八爷爷挺身站起来，黑潮，离得太远咱看不清楚，再往跟前咱们凑合凑合。好吧，爷儿俩在猴子岭下来，顺着山路一直走到平川大道上，奔酒坊店的这个方向就来了。走着走着，前面对面来个人，这人一闪身把八爷爷吓了一跳，赶紧把猎枪摘下来。
别动，谁？
把对面那个人也吓了一跳，那个人一抬头看清楚是八爷爷来了，赶紧就喊：“
八爷爷，别开枪，是我。”
八爷爷把眼揉一揉，一看，哎呀，好悬误会了。闹了半天，对面来的这个人正是自己的朋友，名字叫老五，是个卖货郎，走乡串镇卖个针线其他用物的，早年就认识。这老五一看是八爷爷，赶紧把货郎挑子放下，紧走两步过来。我说八爷爷，哎呀，我得给你道喜了，世道变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大部队都开来了。八爷爷知道。知道这个老五这个人走乡串镇，消息灵通，什么他都懂。不过这个老五有个致命的缺点，他说话有点悬，三分他能说出六分来，有汁他就能添叶。哎，尽管这样，碰上唯一的熟人还想打听打听他，尤其这个人不坏。八爷爷过来把他拽住，老五，你说世道变了，来，把外面的消息是一一讲明。